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新闻搜查单元国际版，我们的来宾老朋友林少宇，资深媒体人，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也是一个大题目，一个非常切近的题目，而且是一个对全球包括台湾在内都有极大影响的题目，那就是 America's Ugly Election， 丑陋的美国大选。
丑陋的美国大选，没错没错。
我这是一篇文章的标题，
这是一篇文章的一篇经济学人文章的标题。
嗯，
在上个礼拜的经济学人出现的。
是。
那因为这个事情，事实上这个跟我们现切身关系也蛮强的。而且这事情还没有发生。
嗯。
可是呢，这个美国选举还有大概差不多两个月不到就要投票。
嗯。
可是已经有一个英国的重要刊物说这是一场丑陋的选举了。
嗯。
那至于会怎么样丑陋法，就应该是有点意思可以谈一下。
哎，作为美国最坚强坚实的盟友，
英国
人这样说，你怎么解？先讲怎么解读？
要看是英国谁在说吧。
嗯，
基本上这个从川普这个2016年开始当总统以来，我觉得英国朝野上下对川普大概也没什么好话，或者没什么好脸色看。
嗯，
更不用说这个经济学人这样的一个老牌的经济跟政治的杂志，向来是他虽然不会直接骂你，可是这个那支笔这个冷冷在旁边，这个加上那么一句就相当刺人。
如果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不可以说英国在看待 Boris Johnson 跟 Donald Trump， 是两套标准？
可以这样说，Boris Johnson 毕竟是自己人，而且他对于英国来说，Boris Johnson 现在是首相，
嗯，
他的这个动静观瞻不是由外国元首可以相类比的，
嗯，
不过 Boris Johnson 有时候也是非常不假辞色的，
嗯，
比如说他最近为了要这个推翻这个当初跟欧盟定的在这个北爱尔兰这个贸易地位问题的协约，
是
他不惜违反国际法要去跟英国打官司闹这个事情，对经济学人就没什么好话，
嗯，
因为这是。你知道是违法的事情，你还要去做，
嗯，
而且做这个事情不见得对你自己有好处，所以也被这个经济学人修理了一顿，
嗯，
那这个事情就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好，那么这一篇经济学人的文章
是
开如何开始阅读？
基本上这篇文章讲的是，或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万一美国总统选出来以后，
嗯，
那个输家不承认输该怎么办？那这个输家呢，基本上呢？70%呢，我是这样推估的，70%呢指的是川普，30%呢指的是拜登。那这两个输家情形有点不一样。先从30%拜登比较简单的情况开始讲起好了。拜登虽然这个跟川普比起来，他是个谦谦君子，可是万一他输了，而且他这次是在声势看涨、刚看好的时候输的话，我想他的支持者也不会。
不会善罢甘休，
不会善罢甘休。最近已经有一些说法传出来，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拜登在这个从选前到现在为止，民调都一片看好的情况之下，还输了选举的话，那么有可能支持者会去挑战这个选举的结果，甚至认为这个中间有一些这个川普利用他的行政优势去操控这个过程选举结果因素。第二是说，这个在美国的西岸，尤其是加州，这个选举人票最多的支持拜登的州，如果说这个拜登失败了，
嗯，
加州已经有很多人出来说，我们要推动加州独立。
独立，
对。那当然，这个加州独立会不会成真，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他们一定要换到某种东西，
嗯，
换到说我，如果你不要我，不让我独立，所以加州独立很可能成真，因为他拥有的资本、跟资源、跟人才、跟科技等等的，足以构成一个中型国家的规模。然后如果说你今天其他的联邦不让我走的话，那不让我走的话，你就得拿点东西来换。
嗯，
那当然这个换有可能是说，那你就重新验票啦。可是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这个交换条件，这也是美国的媒体传出来的。有个交换条件就是说，你要修宪。
嗯，
这个我愿意留在这个联邦，前提是这个联邦要修宪。修宪修什么哪一条呢？ 不要再去用选举人团的方法来选总统了，改用普选的方法来选总统，等于是说把上一次这个希拉蕊跟川普那一口怨气也出掉了，就因为希拉蕊赢了普选票嘛，选举人团票输了，可是普选票是赢倒赢的3%到4%嘛，那再加上未来为了长久计，选举人团是当初的利益虽然好，可是这个时空环境已经改变了，现在如果这个美国这个自誉为民主的国家还在搞这种间接投选举，也太不像话，所以干脆弄个直接选举，有多少人选投票就算多少票。
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交换啊，如果真的有提出这样一个交换条件啊，
是
你会感觉这个交换的两边，也就是砝码啊，
是
不是太均衡的？因为一方面他在谈的是我比较独立，
是
那我就是要退出这个
联邦，是
退出联邦本来是一个 gentlemen's club，
基本上是对
是吧？
对，
从他加入的这个，也就是说几十个州凑成一个国家。长远的历史显示大家都愿意待在
这里，是，而且大家都可以找到各自的利益，
但是他如果说我要离开这个，我另外独立成另外一个新的国家，而且要建立一个新的政体，这个看起来事情是比选举方式要大得多，哎，
对，这个加州是有这个资格的，因为他基本上他靠海，他不像其他的内陆州，你要独立也逃脱不了，必须依赖这个四边的这些其他州或者联邦政府的依赖程度是非常强的。加州一方面靠海就有港口，有贸易的这个往来的便利，加上它本身的资源就太丰富，所以它比较有机会大声的去提这个要求。美国另外一个州也是个大州，是叫德州，德州是更鲜明的一个这个，他们叫 Lone Star 这个孤星州，意思就是说它的这个州县里面就规定说德州得以随时脱离联邦独立，就是因为当年他德州并入联邦的那段历史，让他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我不爽我就可以走掉的这个前提。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Trump 如果没有当选，德州
没有当选还当选，
没有当选，德州会有什么表示？
我觉得基本上德州现在依照现在的选情来看，他的这个支持跟反对川普的这个声音是一半一半，对，差不多是一半一半。德州过去是向来是红州，就是共和党的州，可是这次选举呢基本上是红蓝势力相对。在上个礼拜，这个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选举民调网站叫538，那538在这次做的民调里面呢，至少到上个星期为止呢，都还是这个红银蓝大概略胜3%到5%之间。本周呢，现在蓝反而倒转过来，就是民主党倒赢共和党差不多3%。这一来一往之间，就是等于是民主党增加了8%左右。所以这次德州变成一个关键州，到底是个红胜出呢，还是蓝胜出？事实上还很难讲。
好，回头来，
那加州不一样，对不对？打老
讲，
加州不一样，加州向来是蓝州。所以说，如果说拜登输掉的话，这个蓝州会非常的这个坐立难安。
好。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说像加州已经表态，是吧？那他
这部分人表态，并不是州政府或是这个，对。
那么还有其他哪一些州会在这种他不满意的结果之下，对于整个联邦制度带来比较大的？
目前有些州是过去有一些独立声音出来的州，比如像新英格兰的缅因州还是什么州？
那六个东北那六个，
东北，对对，它基本上没有一个州真的有独立的这个本钱跟条件。加州跟德州或者沿美国西岸的这几个奥瑞冈州啦、华盛顿州啊，他们有这种条件。如果真的这件事情酝酿成有这个山雨欲来，有这个条件成熟的话，我觉得他们会是喊的比较大声的州。
是，所以美国会窄一点。
美国会窄一点。我基本上我觉得不太可能，可是我觉得如果能够换到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还不错的条件的话，是值得一试。就为长远计，修宪也许因为美国修宪门槛非常非常高，如果能够换到这个，其实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只不过倒霉是全世界人要忍受川普4年，就是。
好，可是在现实上来考虑，
是
川普似乎曾经表示过他不认输的。
他已经表示好几次，他甚至说这个如果我输的话就是民主党作弊，就在没有投票以前呢、就已经这样讲，没有如果我输的话就一定是民主党作弊。所以这就是川普的为人嘛，他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讲难点，就是一个无赖性格的人嘛。对啊，就是老子要怎样就怎样的意思。
所以这篇文章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 这个发展。
接下来在最后上，最后说，如果苏家不服输的话，其实这并不表示说苏家服输，只要在这个选举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打个电话给这个获胜的人，就代表我的风度啊。他说，这其实不仅仅是风度的问题，而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就是权力交接的问题。如果苏家不服输的话，就表示权力交接会出问题。不管你是当天不服输，或第二天不服输，甚至你到总统新总统要就职前一天你都不服输的话，表示
这有两个月的时间，对不对？
这有两个月的时间。
文章里面提到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吗？
这个文章里面没有提到有什么样的发展，他里面只讲到说，今天如果说川普跟这个拜登他们之间的初选票的差距大到8%的时候，那么这个就算川普耍赖皮，他也很难去扭转颓势，可是呢，如果说今天两人差距在8%以内的话，川普就很可能会，因为在8%以内就代表支持他的人相对来说是多的，就代表他有机会去想要去扭转这个劣势，然后意义就是说他可能会拒绝交出他手上的权力或是政权，那这样的话对美国对全世界都是一个麻烦的问题，那至于这篇选举有没有可能是8%呢？你同样的依照这次依照我刚才说的那个538的那个网站来看，他从开始做民调以来，拜登跟川普的两个人的这个普选票从来没有超过8%的差距，最多的时候也差不多是6.8%左右，意思就是说经济学人的8%的这个门槛预测是对的话，如果538的这个预测也是准确的话，意思就是说在选举当天川普可能会输拜登不到8%，照这种情形他就可能会继续耍赖下去，那权力没有办法交接，就等于美国会动荡，美国会动荡就等于全世界都会动荡，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刚才讲过经济学人这篇文章讲完之后呢，有另外一个有趣的选举结果的兵棋推演，我们这样说好了，是有一个叫做 The Transition Integrity Project， 我中文我把它翻成是权力安全过渡计划，就说 Transition 是过渡，它是在去年的2019年美国的一个组织的一个民间团体，这个团体呢是由美国的这个前行政官员，从前白宫幕僚长啦、前国防部长这些大官，一直到中层阶层的官员，以及前这个党务的前美国的共和跟民主两党负责党务的人士，然后还有媒体界的人士，还有学界的人士，大概有100多人组成这个团体。他主要目的就是看到川普这个在施政的时候种种无赖的行径，担心川普如果说今天不选举的结果出来后，他拒绝承认选举的结果，而拒绝交出政权，就拒绝权力过渡、权力交接的话，美国会发生什么情形？然后呢，他这个在这个研究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呢，在今年的8月呢，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公开了一份研究报告。他的这个研究事实上是用兵棋推演的方式来举行的，就是说他模拟了4种想定，4个不同的情况，然后由这些人来说 ，OK， 根据这个情况，那么你会觉得第一步，川普阵营会怎么做？拜登阵营会怎么反应？等等等，一直推演下去。这四种情况呢，分别是：第一个是拜登大赢，
拜登大赢；
对，第二个是川普大赢；第三个是拜登险胜小赢；第四个是输赢难定，
不是川普小赢，
不是川普小赢，就是
胜负难定，
胜负难定。那根据这四种不一样的情况呢，他分别做了四种不一样的这个兵棋推演的程序跟结果。那我们今天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我们先讲两种情形，就是比较有趣的情形。第一个是输赢难定，就是因为种种原因让选票开出来，结果这个让有各说各话的空间，然后呢一直到总统就职日当天都没有办法搞定谁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那这一任美国总统到依照美国的宪法，到总统就职日当天就会去职了，
对，
所以他必须要强迫去职。你总统就职日傍晚的时候，美国就没有总统了。这是这种情形。第二个情形，我们来讲讲，如果是拜登险胜的话，川普那边一定是不甘心的嘛，不管他或是这个他的支持者都不甘心。那不甘心的情形之下，拒绝交出政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
谈这两个，
对，分享这两个，这个
先讲胜负难定、
输赢难定的结果。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之前高尔跟小布希，
2000年是对，
那个算不算胜负难定？
那个算胜负难定，那个算胜负，
就是以那个形式来 相差、第一个票数不多，
第一个相差票数
选举人票跟直选
普选票
是有参差的，
是有参差的。对，那当年呢，在选举当天跟第二天，双方也僵持不下，然后呢，最后是靠美国最高法院政治解决去摆平了这件事情。高二也从善如流，说那我就为了国家长远着想，我就不去争了。
嗯，
不去争的结果当然是小布希当选了。可是这一方面表现出来了高尔这边表现出来的风度，跟他愿意为长远计的关系，然后他也不去争执这个政治解决的这个最后结果，所以让这件事情才能够平安落幕。经济学人刚才讲到经济学人那篇文章，事实上讲的也很，他讲他把2000年的情况跟今年2020年情况做了对比。他说当年2000年高尔跟布希小布希选举的时候，那时候是美国人最有自信满满的时候。第一个，9.11还没有爆发，中国也还没有崛起，美国仍然是在世界上是呼风唤雨的国家。可是当时小布希跟高尔的争执，也让所有这个支持共和党的人跟支持民主党的人揪心的不得了。那么你想想看，在那样的情况，美国非常有信心的情况之下，那个选举在那几天都这么紧张，两边对峙，那选举结果让两边对峙紧张。那么今天美国是一个衰败中的国家，外面有中国崛起的压力，9.11发生之后，美国一直受到各种国外势力跟恐怖势力的挑战。然后相对来说，这个虽然小布希当总统八年，大家都很讨厌他，可是比起川普来说，小布希算是个温和派的总统。那么今天你出现的是一个
温和、理性还有幽默的
中道，对对对。可是你今天换到一个川普来当总统，你想想看，美国的这种社会对立会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对，
好，这是比较了啊，
是，这是比较。
但是胜负难定还有其他什么样相关的？
他明讲，他明讲的很细，他胜负难详定的结果是说，这个选举结果呢？有三个州这个一直没有办法迟迟开出来，一个是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州为什么没有办法开出来？因为佛罗里达州是一个大州，它的这个选举人票不仅选举人票非常多，而且它的投票选民非常多，而且这次大量采用通讯投票。那通讯投票呢，这个川普就事先已经先做了打底的工作，他说通讯投票一定有作弊的地方，就是还没有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他就先讲这个话，意思就是说这些都是给支持他的选民打一个叫做定心针吧，
应该是，
意思就是说
打一个预防针，
预防针就是说我要是输的话，大家就去找这笔账去算。然后呢，所以那普利达州大概就前两天就已经开始通讯投票，
就
说在选举前两个月就已经开始，你就可以寄选票出去了。那么再加上他的疫情非常严重，因此预期会有很多人用通讯投票的方式，他不会去真正去跟你排队啦，就怕这个感染到病毒。那么因此呢，佛罗里达州被这个兵棋推演的这个预测为说是一个会发生争执的州，然后另外两个州是密西根州跟北卡。北卡向来也是这个蓝绿相持不下的地方，密西根州是另外一个摇摆州。这三个州呢，根据权力安全过渡计划兵棋推演的响定呢，是在投票日当晚迟迟没有办法开出选票来的州。那么川普呢，就使了一个箭招，他在那个投票日当天晚上呢，他就根据亲自去投票选民的这个选举的预测结果，要求拜登宣布他落选，而且利用他现任的优势，要求美国的右派媒体停止报道开票进度，因为迟迟开不出来。他就说这中间一定有舞弊的情形，所以你们媒体不要再报道这个开票进度了，我们要现在要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现任者有执政，有他优势嘛。然后呢，
他这样不是在法律上就是在干预选举了吗？
是啊，可是他有振振有词说，因为我怀疑这里面有选举的情形，有舞弊的情形。那么他干预选举，他违法的事情也做了很多，也不少啊。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他还质疑说，开票日当天没有算完的选票，到第二天继续算是不是合法？因为各州的规定是不一样的。他说联邦跟这要求这个司法部去查联邦跟各州法律，他是不是哪一州有违法的情形，就要去查。然后呢，要求呢各州的共和党的遴选官员呢立即停止计票，就把这个事情变成搅混一潭污水了。然后呢，另外一方面，他要求司法部派出联邦的执法官员到全国投开票所，用保全选票的名称，让这些选票大家都不要动，也就是不能计票了。那这个对于民主党来说是非常伤的，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党的支 持的州大部分都在西岸，
嗯，
而西岸跟东岸有时差，
嗯，
就是说他西岸票是晚开出来的，他如果能够在西岸票还没有开出来之前或还没有开票之前，他就说我已经赢了，或者说拜登你这个共和党选票是有问题的，或通讯投票是有问题的，
嗯，
那么民主党在西岸的票是永远就开不出来了。
这是在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演习响定里面，
是是是，
川普会使的剑招。
哦，他这响定里面川普的剑招很多。
好，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新闻搜查国际版，陪我们一起进行话题讨论的是老朋友林少宇。少宇，
是
你刚刚提到了有这么一个组织，
对，
它这个挺有点拗口的，
对，它叫做 Transition Integrity Project，
权力转移，
权力转移安全转移计划或安全过渡计划，
嗯，
指的就是这个新总统选出来了，旧总统这个还没有卸任之前这一段期间，在民主政治里面最重要的一件因素就是输家必须要认输，
嗯，
那么认输的前提并不是说要表现他的君子风度啦、啊、等等等等，而是表示说。这个认输的表示这个美国的
交出权力，
交出权力，而且权力是可以安全平稳的过渡的，而不至于说有人抗拒交出权力，那这个世界就大乱了。
嗯嗯，这个应该讲说是一个什么计划嘛？
它就是一个民间团体，
嗯，
他为了这个忧心美国这次的总统选举会权力会没有办法顺利交接，所以他成立了这个团体，然后做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研究这个这次美国选举可能出现的四种状况。
是，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种状况，就是也是最麻烦的状况，就是万一这次选举出来结果是胜负难定，
胜负难定
怎么办？那该怎么办？刚才讲到，
或者不是说该怎么办，是。这川普会怎么办？
会发生什么情形？是吧？
嗯嗯、
那刚才讲到川普会出一些剑招，那么当然在另外一方面呢，拜登呢，他也不是省油灯，他不可能就坐视这个机会流失、
嗯。
因此呢，拜登在开票夜的当天晚上呢，就宣布说：“各位选民，我即将当选。”可是呢，大家必须要等到这个全国票开出一定程度的一定比例之后，他才会宣布当选。因此呢，他要求每一票都不能漏算。
嗯哼
，OK， 那就是说，意思说，不管是亲自投票的票，或是通讯投票的票、
嗯，
都必须要开出来，都不能漏算。然后
这个开票的程序跟台湾是一样的吗？
类似，可是美国的选务单位呢，大部分都是由民主跟共和党两党的党工去执行这个选务的。
嗯哼，
因此呢，这个一有争执的情形，或是有疑义的情形，两党的人就在那边会去讨论，或是争执说这张票到底有没有效，或是没有效。
嗯，
那尤其碰到通讯投票会很麻烦，是因为通讯投票有时候要看签名符不符合啦，然后是不是这个寄来的时候或者邮戳是不是超过了时间啦，等等等等，这些情形都会出现很多暧昧不明或是模棱两可的地方。这时候两党的选务人员就要沟通，没有办法沟通的话，就变成有疑义。疑义的话，因为牵涉到党务工作，就必须要上法院去解决。
嗯，
对，这是一个比较麻烦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次的通讯投票情况特别多，那么通讯投票多到说你在很多大州绝对不可能当天晚上就把所有的通讯投票加上这个实体投票全部票都开完、
嗯、
一定是搞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以后的事情、
哦、
对，那每个州都有一些规定，有些规定是有规定邮戳的截止日期的，过了这个邮戳截止日期就不算了、
嗯、
有些规定是说只要在这个选举投票之前寄来的都算、
嗯、
那这个意思说我前一天把选票交进去我都可以当成是有效票，那这个票数累积就会比较多，就可能会变成一个礼拜以后甚至十天以后才有办法统计完，如果再加上选务人员之间的争执，这些问题票又要重新计算，然后甚至还要去上法院解决，所以会让这个选举结果拖得很久。
问题不在于他在程序上跟实务上是如何拖延，或者是这个错综复杂的这种审查，问题是在于很可能这个选举的双方至少有一方
是
希望他是有问题的，
没错没错没错，那通常是通常希望有问题的那一方是已经有既定优势，就是他是现任的那一方，
嗯，
因为他有既定优势，那川普基本上就是这一方啊。拜登呢这个要求一票都不能漏算，这个要求也十分合理，也自然有他的支持者会去这个支持这样的结果。拜登阵营呢，除了呼吁一票都不能漏算之外呢，还组织了这些中立的精英人士啊、民选官员啊、退休的将领啊，去跟媒体沟通，然后并且这个组织和平游行去营造这个动能啊。共和党呢，这个民选官员呢，就是支持 这个川普已经胜选了，
是，
然后呢也表示说这中间有疑似选民舞弊的情形，
嗯，
但是对于川普呢要出动军队去各地平乱这件事情呢反而不置可否，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出动军队平乱在这个时候是雪上加霜了，他们宁愿暂时先做壁上观了，
嗯，
然后呢这个民主党呢继续在执政州继续去算票，继续计票，然后呢，并且联合这个那些州的共和党员监督跟保全选票。
嗯，
然后一个多礼拜过去之后呢，因为美国的选举是根据这个大选结束以后，在一个礼拜之内就必须组成选举人团，到每一个州的首府去投下那个票。那个票单投这个票单是仪式性的，因为已经知道那个州的选举结果了嘛，你就照那个选举图就投票出来。然后可是呢这个时候因为这三州没有办法产生这个最后结果又有争议，
你刚刚讲的佛罗里达州、密西根州、
跟北
卡、罗莱纳州，
是
这三州是在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组织的想定里面，
想定里面
是假设
假设的
最容易出问题的，
对对对对，没错。
那这三个州可以大致上稍稍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现在的投票倾向是倾向于，
普罗里达刚才已经提过，他这个普罗里达向来是共和党稍微多于民主党的州，
对，
可是这次选举呢，因为共和党的州长呢一开始就非常听川普的话，认为这是一个这个疫情，不过跟感冒一样，所以佛罗里达州死了非常多的，
所以新冠疫情会带来给川普极大的冲击，
是没错，尤其在佛罗里达州，因此这个州长
展现在民调上有没有一个特定的数字的下滑？
比如说最新的538的民调数字是佛罗里达州支持拜登的人有50.6%。支持川普的人48.6%，就是中间差了两个百分点。可在这之前的民调都是川普领先，然后拜登在本周的民调扭转过来，胜负相差大概足足捞了6个百分点进来。密西根州呢，基本上呢是民主党占了更多的优势。本周的民调呢是密西根州拜登53.3%，川普呢45.6%，相差了7.7%。然后我们还有说是北卡，拜登是50%。川普49.3%，就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对，这三个州情况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是，
对。然后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密西根州呢，府会不同党，他的州长是民主党籍的，他的议会呢是共和党，因此府会相持又是另外一个会让这个选票的计算结果会引起争议的另外一个问题。那么刚才讲到说那个选举人团没有办法选出来，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民主党友好的州，比如说密西根州，他觉得说我民主党是州长，我是挺拜登的，我就干脆再派一组选举人团到这个州议会来，这一组选举人团呢是倾向于支持投给拜登的，想要用这种方法来强迫让拜登当选。OK， 这是一种做法，这是一种，你可以说是民主党的走法律漏洞的一个部署。
这个我不太懂，你可以讲
说，说当这个选举人团，因为选举人团是依照美国，
他不是
被这一周
的
普选的代表，普选如果是拜登赢，他选举人团就会投给拜登嘛。如果普选的结果是川普赢，选举人团就会投给川普。可是当这没有办法决定谁赢谁输的时候呢，州长有权利去指派一组选举人团出来，那他就可以选择，比如说选举人团有12个名额，他就选择，
这是他的州的法律，
这是州的法律，这是各州情况不一样，有些州是不能的，
所以密西根是这个情况，
对，就可以选，他就说我来组织一个选举人团，因为法律规定选举人团一定要在投票日之后一个礼拜要组成，我不组成我就违宪了，那我为了不违宪我就组成一个选举人团，他就可以 handpick 挑这些人，这些人是投给拜登的，这是另外一种做法。美国社会运行有很多是根据常规或是习惯去做成的，没有法律，
不完全是宪政，
对，也不完全是法律能够规定得到这么细的。然后呢，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三个州呢，选票迟迟不开出来，最后终于这个权力安全过渡计划呢，终于推演到说，第一个北卡呢，拜登赢了，第二个佛罗里达州呢，川普赢了，可是呢，密西根呢，计票都一直没有办法计出来，然后呢，偏偏呢，这时候发现有一个疑似拜登的支持者捣毁选票，破坏选票，因此呢，这个当地的选务单位就宣布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只能宣布川普获胜。就是说川普在因为这样一个不正常的选举结果，让他赢了密西根州，
而这个疑似拜登的支持者很可能是川普的支持者，
有可能就是至少在当时是查不出来的。然后呢，所以让密西根州呢重新选择另外派了一组支持拜登的选举人团，因此 选务单位宣布川普获胜，可是州长说你这个宣布也不合理，事情都还没有查出来你就要宣布川普获胜也不对。
总之它会变成一个阴谋论对阴谋论，是吧，
是
乱上加乱，闹越大越好，
是
好像是这样。台北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新闻搜查国际版，林少宇在我们的现场。少宇，刚才我们介绍的一直是今天的这个焦点啊，
是，
那就是美国有一个组织叫做
权
力安全过渡计划组织，也就是说在总统卸任就任之间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理性的正向的而且是安全和平的
是
这样的一个监督力量，使得整个全国的这个权力能够这个之前没有过
之前没有人做这种，
没有人这样想，大家美国这么民主的国家，美国人也认为自己是民主的人，
没错，
这是文明的，
对，
怎么会需要这样，
全世界民主的标杆，
结果发现美国是最恐怖危险的地方，
真的。
好，刚才讲到了有他们研究出有四个可能，包括拜登大胜、川普大胜，还有这个拜登险胜，以及 ambiguous result
是输赢难定的情形。
输赢难定，好，输赢难定，最后他会这个想定里面，也就是这个演习的想定，他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最后发展是说，这个因为密西根州刚才讲过，密西根州这个因为迟迟没有办法开出票来，又有选票被捣毁的情形，所以呢就出现了两组选举人团，各自支持不同的这个候选人，然后呢。最后终于联邦出来要想办法用政治解决的方式，联邦的参众两院呢在1月6号这个已经离选举11月3号已经一个多月了，
嗯
OK， 1月6号参众两院开联席会议就这件事情展开讨论，可是呢双方阵营呢拜登跟川普阵营依然这个各坚持己见，因此联邦国会没有办法政治解决，所以到1月20号那天总统就职日当天到了中午，美国都没有办法产生新的总统当选人是谁，甚至也没有办法就职。可是1月20号又是美国宪法规定旧总统必须去职的那一天，那意义就是说在1月20号那一天呢，美国的核武器是没有人来控管的，
哦，
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
是电影剧本了，
对啊，
也是电影，
美国核武器是没有人去决定要按那个钮或是不要按那个钮的情况。
好，这是这个想定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对。
好了，另外我们现在再讲往四分之二上走，那就是拜登如果险胜，
拜登险胜这个权力安全过渡计划详定是拜登在普选票赢了1%，那他的选举人票呢赢了8票，因为美国有538张选举人，所以一半加一就是270，拜登呢赢了278票，因为他超过当选门槛8票赢了，意思就是说这选举结果非常接近。那么这个想定呢是说有三个州呢在川普的鼓动之下决定不理会这个选举的结果，派出另外一组由国会掌握的或是国会去指派支持的选举人团，这三州分别是密西根州，刚才已经讲过介绍过，还有威斯康星州跟宾州。
为什么是威斯康星州？
也同样的情形，就是这威斯康星州、宾州呢跟密西根州是一样，就是他们是府会不同党的州，对，因为州长跟国会是对立的党派，州长是民主党州长，国会是共和党，
都是如此吗？三个
州，这三个州都是如此，对。然后这三个州呢，宾州跟密西根州呢，州议会呢同意派出两组人支持川普，同时呢，川普阵营呢，展开了这个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川普不是最喜欢说人家是做假新闻吗？他这次呢，为了要扳倒选举的结果，他展开了大规模的假新闻攻势，就是他自己来制造假新闻啊，集中火力攻击这个通讯投票的合法性。另外一方面呢，他向外散布假新闻，说拜登的心脏病发。所以呢不能够就任总统了，然后也不适任当总统，然后呢拜登阵营很快就澄清说没有这回事情，但是呢社交媒体尤其是脸书上已经大幅在传遍这个消息了，这是另外一个奥布啊。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川普呢另外一个奥布是这个川普要扳倒选举结果，然后各地呢都 这个原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以及支持拜登当选的团体也上街头去抗议。
嗯，
然后川普呢就开始煽风点火，要求警察去冲散那些集会团体，警方一来冲散，就会引起冲突跟纠纷，
甚至交火，
对，是制造社会不安。那另外一方面呢，联邦政府要想办法打破这个僵局，他就想办法去拉拢共和党的联邦议员，让他们未来在这个联邦参众两院这个投做政治解决的时候能够支持拜登参选。因此呢，他就利用跟民主党交好的罗姆尼，就是上上次出来选总统的罗姆尼，他就想办法去游说若干参议员能够在参议院发言支持拜登赢而不是川普赢。那经过了这个两三个礼拜的纷争之后呢，各种迹象都显示拜登虽然赢得比较少，可是他胜选是毫无疑义的。
嗯，
这时候呢，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诺看到说这个新的一届参议院呢，在2022年的其中选举的时候呢，共和党可能会由中间温和派的这个议员呢，这个大幅进入参议院啊。因此呢，他这时候就私下跟几位共和党中间派的议员这个私下通通气，要求他们去说，跟他们讲说，你可以去跟罗姆尼讲说，你愿意支持拜登。
嗯
，OK， 这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既然在私下做这种表示，表示这个大家也看到风向不对了，
嗯，
应该是
会转风向吗？
对，风向倒到拜登的那边去了。这个阶段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事件，就是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呢，为了因应社会上的动乱不安，他们这些参谋首长们呢，联合开了一个会，去讨论这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军方该怎么办的问题。
嗯，
没想到呢，这个会议，这个秘密会议的这个内容呢，被泄露出来了。引起这个全国一阵讨论。这些参谋首长们呢，他们的态度是呢，这个军方呢是支持宪法的，而不是支持某个特定的人或特定的党派的。那这样的一个消息一泄露出来呢，更让这个民主党吃了一个定心丸，
嗯，
然后也让川普会感觉到更紧张。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支持川普的右翼媒体仍然不死心，有些右翼媒体呢就宣布了说 OK， 我要把这个密西根州以及那些其他州派了两组选举人团的那些州所有的选举人的电话姓名地址都公布，让大家去打电话或去骚扰或恐吓他们。然后呢，甚至呢，这些右翼媒体还说呢，这些选举人呢，有些是恋童癖的啦，有些是作为走私犯法，
暴露他的私德。
对，可是这些事的还不见得是真的，
嗯，
有可能
仍然是假新闻。
对，仍然是假新闻。在各地选出的选举人团呢，宣布说川普得到278张选举人票，也顺利当选了。可是川普呢，拒绝离开白宫。
嗯，
这个也是川普在过去曾经信誓旦旦说过的话，就是说选举结果揭晓，他没有当选的话，他可能会拒绝离开白宫。然后一方面呢，他还开始焚烧文件、撕毁文件、焚烧任何其他可能导致他自己犯罪的这个证据都把它销毁。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他开始特赦，凡是在他手下做过事的人他都特赦，因为他现在还是总统嘛，特赦他们无罪，也就是说我特赦你无罪，换取你将来这个不会这个
再来咬我
一口。另外一方面呢，他还特赦他自己，对不对？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他早就已经这个讲过的话。他说根据他的律师的研究，法律没有规定总统不能特赦自己，这就是另外一个这个走法律的这个漏洞，或是这个摒弃常规，他可以特赦自己。他把自己跟所有人的特赦之后呢，然后在这个白宫的特勤人员的保护之下仓皇离开白宫。他离开白宫的第一件事情就成立一个川普电视台，或是叫做 MAGA 电视台。 MAGA 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的选举标语。他的川普电视台呢，成立以后第一则新闻就是呼吁这个国会要弹劾拜登。那至于 有什么理由弹劾不重要，反正他就是开始捣乱了。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拜登当选总统以后，他先开始收拾残局，弥平社会纷乱。他聘请了两个共和党内的温和派中间派州长路格，然后呢，这个开始在参议院跟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开始调查这个川普的不法总统的不法情势，
然后就要顺便特赦自己。
没有。那当初呢，这个拜登的幕僚曾经打算做一个政治解决，就是如果说川普愿意顺利交出政权的话，他们就会替川普留一道门，留一个后路，不会去为难他，让你这个安全的下庄。没想到川普顽抗，所以拜登阵营也不得已只好继续去调查川普的跟他家人的种种不法情势。这是这个安全过渡计划的这个在拜登险胜的一个想定。可是我觉得这个想定有点这个太 wishful thinking， 就是觉得这个太称心如意了。
不只是称心如意，我觉得太把这个
太小看川普了。
应该说太把川普妖魔化了。因为如果川普到那个时间才去干这些事，我还觉得不如我们想想，他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在烧掉一些证据了？
有可能，这倒我觉得又到了非常有可能。对，
还有一件可怕的事情是，他可能毁掉的不只是他自己的犯罪证据，他可能想毁掉什么就毁掉什么。美国的白宫是一片废墟，
搞不好，我觉得他可能把白宫的什么那些古董啊，这个拿回家去，
这很有可能。不过，就整个的刚才这报告来看，
是。
虽然是虚构，而且越听越有小说和戏剧的框。
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过另外一个台海发生战争的想定，那个也是一样，蛮有意思。
就是越想越觉得，虽然是看起来是虚构的，但是一旦它发生了，到底谁能
对？尤其是台海那个，也许发生的机会不大，可是我觉得这一次这里面这四个想定。部分成真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另外还有两个，我们下回再来。
是。